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在他的圣殿里，我们一同的，这个可以拿掉。好，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他。感谢主带领过去的几个主日里，我能够有机会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去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的主日过后，下个月我就回到柬埔寨工厂，所以呢一去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呢，我的讲道是特别的重，但是你们放心，不会超时，免得了就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主题是在圣灵里复兴。我们知道今年 OCC 的主题是如何的像耶稣像基督。那我们知道像基督的目的是要教会得以复兴。那在说到教会复兴的主题里头，我们不得不去思想在旧约里的一位先知以西结。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西结书37:1-14。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次。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刚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的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是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你的应许是那么的宝贵。哦主啊，就求你今天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哦主啊，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都被你的话语来得着。哦主啊，求你今天你复兴的信息，你复兴的大能，你复兴的作为，就透过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你在 OCC 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主题是神的荣耀。 那怎么样去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确实是要思想作为一个天父他对子民的，对他的选民的一个的心意。啊，在啊法国有一个大文豪叫做啊大仲马，那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很出色的儿子叫小仲马，所以呢就啊当小仲马他最著名的那个代表作是《茶花女》，就第一次搬上这个的舞台的时候，当时大仲马呢他正在国外过着一个短期的流亡的生涯。小仲马呢就给他电报，就告诉他，哎呀，第一天上演的盛况啊，足可以令人误以为这是您的作品。大仲马回电给小仲马说，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同样的，对于天父来说，他的杰作不是太阳、月亮和星宿，而是被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是我们又知道，以西结书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去看神怎么在一个被掳的民族当中去彰显他的荣耀，好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群被掳的子民，一个打败仗的一个的民族，一个在异乡流浪的一个的族类，如何的去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在以西结书中看到神透过以西结启示和传达以色列人复兴的意象和信息，这一个意象和信息就是说，神的选民必得着复兴，神必在他的选民当中得着荣耀。刚才我说到以西结的主题是神的荣耀，神使用以西结，他怎么样使用以西结？那以西结这一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加力量，或者是神就是力量。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以西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复兴的器皿，是37章1到6节。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西结按照解经家的解释啊，他大概是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5年以后，神使用他在以西结书里的这一番的对他的使用。那如果说以西结他在被掳的时候是25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30岁。那我们要思想，一个30岁的人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有很多的理想的人。我们中国人都说30而立，但是对于以西结来说，就在他的这个的岁数里，神就用他使用他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那透过这个复兴的器皿，我们看到在以西结的生命里头传递出一个的信息，神使用的人是个完全顺服和随主调度的一个人。我们在37章1到6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原文是手，是降在是临到以西结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在你挣扎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神的手就在你的身上？ 你有没有感觉到？对于我来说，我常常的，我自从被神选召了做一个基督徒以后，我就常常的感受到神的手在我身上是非常非常的重，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是因为他爱我的缘故。那我们也看到，在以西结的生命里头，神对他的经历，神给他的经历，也是神的手就捉住了以西结，可以说是神的手是把以西结给捉住了。所以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复兴的器皿，是一个在神手中的器皿，是一个跟神一起联手的一个的器皿。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在旧约圣经里有九处的经文，其中的两处的经文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身上，是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六节和列王记下三章十五节。所以耶和华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是分别的，是有一个的作用。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是一个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的先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当说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耶稣就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借用以利亚他过去的服事，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的信息，就是说神要在这个的选民当中要复兴万事。以利亚要固然先来，那其实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以利亚固然先来了是暗指了是施洗约翰。那在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说到以利沙，以利沙的骸骨能叫死人复活。那我们把这两个人的人物加在一起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的人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师徒关系。那我们就看到神的复兴使骸骨使死人都可以复活。那我们再看到在以西结的生命当中，他跟以利沙和以利亚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耶和华的灵或者是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有七次的出现，只有两次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身上，那其他的七次的经文就在以西结书，而且都在以西结的身上。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一个完全的被神来使用的一个人。如果七是代表在圣经里一个完全的意思，那么以西结神在以西结身上的工作也是一个完全的工作。神从来不会假手于人，但是他的工作是透过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灵和手在以西结生命上所做成的是为了彰显他复兴的大能。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看看神怎么样来使用以西结。第一，他是被圣灵掌管，在以西结书三章十四节那里看到他是灵将他举起来，而且以西结是心中甚苦，灵性极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是紧紧的捉住，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当时他被圣灵掌管的时候是灵性激愤，是非常的愤怒和激动，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失控，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掌管和差遣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 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软弱和彼此之间关系的破裂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以西结一样的灵性激愤。但是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掌管，一定可以超越的。而这个超越很多时候是从教会属灵的领导层开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很多时候可能在服侍或者在生命上觉得被绑手绑脚，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释放。但是如果我们是觉得被绑手绑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让别人来控制了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的感觉和感受和控制了我们。所以只有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超越。虽然激愤，但是我们不会失控。第二，以西结他是一个被圣灵差遣的人，在第三章二十二节那里看到，也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告诉他，你起来往平原里去，我要跟你说话。神的使用，神对一个人的使用差遣，往往有神的话语作为一个的印证。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他这里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是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教会的复兴一定要凭圣灵来行事，一定是按照圣灵的属灵的这些的原则，靠神的话语。我们要承认人的软弱有限和不足，以谦卑敬虔的生命去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八章三节，我们看到他被圣灵来提升。当时他是在被掳的一个的光景当中，是在一群被掳的人的当中，而且他也去到一个的平原，在一堆的骸骨的当中的时候，他在这个的之前，我们看到在八章三节，他没有去到这个的平原，去到骸骨那个的骸骨堆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来提升。八章三节，就我们看到神有一只好像一只手抓住他的一绺的头发，我们知道头发很痛的，对不对？被神的灵抓住，不是抓住两只手，而是抓住他一绺的头发。弟兄姊妹，灵就将他举起来，举到哪里？举到天地之间，就是说人和神的之间，在神的意象当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朝北的内院的门口，在那里有出动主路的偶像的座位，这是惹动祭邪的。可以说是当以西结被圣灵提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渴望，哎呀神啊，你的灵来提升我。但是有没有看到在以西结被提升的时候是痛苦的，那一绺的头发，可以说中国的有一句的成语就是令人发指啊，就是痛的真的是，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子？在神的圣殿里，在耶路撒冷的内院里，竟然是有触动耶和华列入的偶像的座位。我们要看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不是那个的偶像，是偶像的座位，是人设立在当中的偶像的座位。我们再看那个的以西结书八章七到九节，那里可以是逐步人读啊，是根本就不想看了。神让他看到有一个窟窿，还要以西结去挖墙， 啊，你要进去啊，要看见令你所行的可憎的恶事恶事。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你最好不要让我看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有这些的经历，神啊，你最好不要让我看见，因为我看见了我就难过，我看见了我心里就不平，我看见了哎呀我就很痛苦，可以说是有一种的痛心疾首啊。在以西结书八章十到十七节，那里也是看到，哎呀，那里看到什么，哎呀，各样可憎的那些的走兽，哈，那里的拜偶像，哎呀，向东方拜日头，有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当中，这是发生在神的选民，是发生在神的殿里的圣殿里的事情。所以神的发怒是因为人对神的背逆还梗，是因为人的自那种的自高自大。很多时候在神的教会里，我们要懂得所做的一切，无论我有多摆上，无论我有多辛劳，但是所做的一切千万不要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一定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要不然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设立了拜偶像的一个的座位。我记得当这个的08年，不是08年，是09年了。09年当这个的在我在柬埔寨建堂看到一个的 building, 七层楼的 building, 我作为一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从什么都不懂到可以跟这个的一个又一个的建筑队来协商谈工程，到了那一天终于吊顶了。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的大楼就怎么样就要建成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们都不知道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样过来的。哇，我也感谢主了，是因为神的手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的作为，把这件的事情给完成了。但那一天那个就要落已经落成了，哎呀，我从那个的工地里走出来，就在走出来没有多远拐弯的，就在拐弯角的那个地方，忽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只有一个荣耀你要哪一个，只有一个称赞你要哪一个。那我就觉得奇怪，因为那个当时我是兴高采烈兴冲冲的从教会里走出来，从工地里走出来，诶，为什么只有一个称赞你要哪一个。当时我马上我就站住了，我知道这是圣灵在提醒我。我就想，神啊，什么只有一个称赞你要哪一个。我明白了，因为当这个大楼当这个的建堂完成的时候，很多的称赞的声音就来了，但是只有一个称赞你要哪一个。我马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从你而来的称赞，我要从你而来的称赞。所以这一个对我的提醒一直到今天都成为我的一个提醒，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服事当中的辛劳的摆上，无论有多少的成果都算在自己的功劳本上，神不喜悦。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剥夺的一个人，在以西结书24章16到18节，哎呀，这里说到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是神对以西结说话，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复然取去，但是你却不可以哭泣也不可以流泪，你只可以叹息，不要出声，不要出声。结果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不要出声也不可以办理丧事，你可以 裹着头巾穿鞋啊，不可以蒙着嘴唇啊，也不可以吃吊上的食物。弟兄姊妹，这些的经文你们自己慢慢的去咀嚼一下，里面的每一个的段那个的语段语句都有它很深的属灵的含义。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以西结，神对他那么的可以说是苛刻，有没有看到是那么的苛刻，把他心中所爱的忽然之间取去，这件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你能够接受吗？我们不要以为他就是七老八十，七老八十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啊！他才一个三十岁的人啊。但是我们看到十八节，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作为一个先知，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无论是个怎么样的信息，他都要传达出去，而且是这一个信息是关乎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百姓，晚上他的爱妻就死了。死了以后，我们接下来看，次日就是第二天的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哎呀，为什么我对以西结那么深的感情啊？我今天所讲的这些的这个的信息，是因为在我服侍，在我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一次又一次的去经历神的手在我身上的那一种的限制，那一种的塑造，还有那一个沉重的手压在自己的身上，几乎要压碎的那一种的感觉。所以当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的那个感觉是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深刻。但是在这个深刻里头，最深刻的一点，无论我们有多少的痛苦，无论我们有多少的情绪，或者是有多少的心中不平，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像以西结那样就遵命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自己我有多少的能量，我有多少的资本，或者我有多少的经验，我有多少的学问，都不要看。首先要看的是我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我是不是一个愿意遵命而行的一个人。喜爱忽然被取去了，对于以西结来说，爱妻被拿走了。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有时候我们会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和方法来代替了神的旨意，甚至是以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和方法来代替了教会整体的建造。所以我们要思想，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一些的地方是需要被主来限制的，有哪一些的地方是需要被主来压碎的，有哪一些的地方是需要被主来剥夺的。感情上的剥夺可以说是在以西结的生命当中是那么的明显，那么的突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随从主调度的一个人，是一个被圣灵掌管与圣灵同工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的器皿必定带来灵性的大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到六节啊，他啊那个的第二节啊，神使他从那个骸骨的四围经过啊，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西结是进入这个死亡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能使教会复兴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的勇气，有这样的一份信心的人， 往往是把自己的利益甚至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有这样的一种的勇者无惧的一个的精神，可以说靠着主他在前面带领，一定能够成就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不可以前怕虎后怕狼，只要我们自己都豁出去了。我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神啊，到了必要的时候，神啊，我豁出去了。我们真的是有没有跟神说我豁出去了，我就是这么的一丁点，你要怎么样用，你要怎么样掰，你就任你来掰，就任你来用，我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我就豁出去了。所以以西结他是一个完全豁出去的人，在37章3节，他说，问他，人子啊，你知道这是骸骨能复活吗？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哎，当我们读这一集经文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想起最近中国在反复的过程里头有一句的话，这么你懂的，对不对啊？以西结就是神问他，哎，你知道这些的骸骨能复活吗？哎，以西结的回答就是说你懂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以西结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是那么的心领神会。所以在那个以西结书3章10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领神会，耳中听闻要心领神会。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对神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的服事当中，在我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头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心领神会？如果有心领神会，我们就可以大可以放心。所以我们看到在37章4节和5节，这里表明了神与以斯结先知对复兴的坚定和决心。好，就神要使这些的骸骨要让气息进入他们的里头，你们就要复活了。好，你们就要复活了，你们因着那个气息进入你们里面，因着你们就要复活了，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知道是一个认识，不是一般说哎呀我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吗？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知道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一个的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有一个属灵上的辨别，还有我们要置身在当中的一个经历，不是把自己抽出来，而是在当中像以西结一样，他是进入到死亡之地，在一个骸骨堆的里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但同时我们今天也必须的看到，在我的生命里头是否让基督活在我里面。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需要我们一个只有金钱的外表而没有金钱实际的宗教家，他需要我们每一天在他里面按着圣灵的感动和光照，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自己，自我反省，好让自己的属灵生命每一天都得到更新突破和更新更新突破和成长。教会的复兴是从自己做起。我们再看第二点，复兴的宣告是以西结书37章7到10节，说我们看到第7节，他就遵命于是，这个是紧接着上文，马上他就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之间联络。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是个骸骨？尽管是一堆，可以说一堆的骸骨，但是骸骨与骸骨之间是彼此连接的，即使在坟墓里头也是彼此相连的。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复兴是整体的复兴，是彼此的相连，在服事当中是互相的你通我通，大家邻里相通的，不是各顾各。在37章第8节，他观看，看见上面有筋有肉有皮，但是有一样，没有气息，只是还没有气息。这个是在里面的一个的看见。以西结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好，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善于聆听，第二我们要善于去观察。所以在以西结书37章，其实在37章第7节原文那里是有看呐、啊，有两个，一个在这里也有看呐、啊，就是一个引起以西结注意的一个的地方，看呐、啊。所以以西结就说我观看、嗯、一个在神的面前对神有深刻认识的一个人，他必定对自己也能够认识，必定对周围的环境也能够认识。这是以西结他在一个内在的看见，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个半死不活的骸骨，对不对？好，他有筋，那有没有？我们没有，不要忘记它长出肉来啊。哇，如果你今天看见了，可能吓死你了哈。哇，这些的骸骨又有皮了，本来一堆的骸骨，而且那个骸骨是干的，怎么样？是极其乎干的，是没有，又没有皮又没有肉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有皮有肉了，但是还没有气息，还没有气息在里面，这可以说这是个半死不活的骸骨。有时候我们人看到不等于看见，看见不等于看清，看清不等于看懂，看懂不等于看透，看透不等于有正确的行动。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他看见看清看懂看透，而且他有正确的一个能够在神的命令之下的一个的行动。他虽然面对一堆半死不活的骸骨，但是仍然遵行神的命令向他们发预言。为什么？因为以西结深深的知道神绝对不会放弃他所爱的子民，因为有看见，所以他才有预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也许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服事里头跟这个半死不活的骸骨可能有点相似不一定哈，可能有点相似。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也一定要配合神的工作，我们也需要聆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才能够传达到神的命令。有一次我在柬埔寨服侍，在吃完午饭了以后，爱言在教会里有一个同工，一个当地的柬埔寨的同工走过我的面前，哎，他一走过我的面前，我就跟他说你过来。他看着我，传道有什么事情呢？我说你有病。哇，这一句话换了今天是骂人的，对不对？但是他知道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去开这种玩笑的一个人，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传道我没病啊。我说不对，你有病，你马上去看病，我说得很清楚哦。哎呀，他爬爬了一个头，看得我那么认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句话。然后他就好吧，我说你马上要去看病，他去了哈，去医院验血检查肝炎。他回来跟我说传道啊，我有肝炎啊。 我说啊，是啊，但是他说我还不相信，他还去另外的一个医院，结果做同样的检查，同样的结果是肝炎。哦，你千万不要问到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病啊，要不我没有这个本事啊，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是当时圣灵感动我，对这一个的同工，因为我们一起吃饭啊，一起生活啊，对不对？如果不知道的话，就而且是刚刚才，就是刚刚开始，叫做小山羊啊，哈，那个的肝病哈，刚刚才开始，所以呢，就他吃了药以后，很快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看事情要看到这个的内在的一个的看见。以西结书，他是神的一个器皿，一个神被神用的器皿，不要只是看外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追求外在的，有多少的活动，有多少的奉献，有多少的人数，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这个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里头有没有圣灵，有没有神的作为在里面。我们看到以西结，他跟神是一个同声同气的一个人。37章第6节啊，他说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啊。今天我们这里真的是对风说话了啊，以西结就是对着风来说话啊。那气息啊，你要从四方啊，也是风吹来啊，使这些被杀的人的身上，他们就活了，使他们活了。在这里，以西结跟哦，神对以西结所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一个祈使句啊，是一个带着一个吩咐、一个指令啊，差不多是命令的一个的语、一个的语气。所以在第10节。他于是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在这个站起来，原文他有一个脚，就是这个脚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军队。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一个勇于传递神话语的一个人。有时候做先知是需要有勇气的，有时候做先知你要说出来的话，对方不一定喜欢听的，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只要你是按着正义来解释圣经，只要按着神的旨意，神他会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他3次说到我遵命，在37章第7节第8节和第10节3次说到我遵命。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一个忠于神所托付，以西结他就遵着神所吩咐的说预言，他没有和稀泥，他没有打折扣，没有避重就轻，而是100%的遵行神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像以西结那样，不活失礼，不打折扣，不避重就轻，是100%的遵行神的话语，可以使到我们的教会得以复兴。罗马书15章18节，保罗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是什么事？是服侍主的事情，是证明福音的大能的事情，不是关于自己的事情，不是自己有多棒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语言作为。千万不要忘记有语言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大能，使外邦人顺服。我们对主顺服，必定在服事上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对主顺服也必定让神的话语使到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可以得以顺服。有一次我在柬埔寨跟一个的院长吃晚饭，一个姐妹吃完晚饭了以后，我们为了抢结账付账，结果呢那个院长呢就被鱼骨头卡住喉咙了，说千万不要抢账单。我就很懊恼，钱他付了，但是骨头啃在他的喉咙里头，哎呀，我就觉得我很懊恼，而且他很辛苦， 他跟我说，哎呀，卢传道，我马上要回医院，哎呀，下着大雨。我说好吧，我们先马上回医院。他是医生院长嘛，他我就先回到教会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他了。晚上哈，我就去到他的医院，他就从楼上走下来，他那种走下来跟骸骨差不多，就是咚咚咚的这样子，就是没有一点的气息，没有一点的喜乐，没有一点的心情，因为鱼骨卡在他的喉咙里。哎呀，我说院长怎么样了？很痛啊，没有办法取出来啊，医院都没有办法取出来。哎呀，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到他的办公室，我说院长啊，祷告吧。他跟我说，传道啊，你祷告吧，我没有力气祷告了。哎呀，面对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一个院长，一个姐妹，我怎么办呢？我说好，你可以不祷告，但是请你把圣经拿出来，打开诗篇91篇，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啊，他很听话，结果他读了，打开诗篇91篇，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好，读完了以后，我们一起祷告，闭上眼睛祷告，两个闭上眼睛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面对面坐的，我就打开眼睛了。哎，我就看着他瞪大眼睛在看着我。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传道啊，在你祷告的时候那个鱼骨头就下去了。荣耀归给主，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有能力，但是就需要我们对他的话语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37章第9节，要他发预言，他就遵命就说预言。好，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他是那么的配合神的话语，所以在第10节是以西结第二次对骸骨说预言的时候，就看到神在骸骨里面和外面一个连续性的并且是递进式的一个作为。首先我们看到气息就进入骸骨啊，因为有圣灵的进入，可以使这一个只有骨头般刚硬的生命得以柔软起来了。我们生命的重整，教会的复兴，靠的是圣灵。但愿我们这个刚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所柔软所复活啊，借着就是那个骸骨就活了，脚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知道这些的骸骨曾经是被杀的，他们是殉道者，所以先死后活。神有时候把我们好像放在一个的死地里头，但是中国也有一句的俗语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以西结复兴的宣告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一支极大的军队的出现。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看到在一个部队在作战的一个军队。以西结在宣告的时候，就是那个的军队怎么样吹起这个穿透力极强的冲锋号。以西结的这一个宣告就等于是在一个在战斗中的一个军队吹起了穿透力极强的冲锋号啊，不仅是士气大振，而且是可以得到胜利了，使躺在坟墓里的骸骨可以站起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8节，我们若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今天我们也需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所给我们的话语，无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无论你有多少的挣扎，多少的难处，多少的软弱或者是疾病，我们靠着主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个活首先是我们的里面的灵活了，我们外在的人就跟着活了。我们里面的人灵没有活，我们外在的人无论怎么活，那都是一个半死不活的骸骨。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复兴的大能也是神复兴的目的啊，在37章11节，这是人说的话， 从你这里看到人说的话是一个没有指望了，是灭绝尽尽了啊，在这里是我们的骨头枯干了，这里那个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的啊，这一个枯干的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已经在开始枯干了，在越来越枯干了，是指朝着枯干的一个方向，是灭绝尽尽了。他们正将要朝着死亡的境地，好，如同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被灭绝，为什么没有被灭绝？我们不要忘记，以西结是以顺服神的命令，甘愿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所以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你要有所摆上，要有付出哈，要甘愿的把自己奉献。我们在以西结书四章四节，那里神对以西结的一个的吩咐，一个命令，你要向右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右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神使用以西结，不仅是圣灵掌管他，不仅是他的感情被剥夺，而且是他的行动也要受限制。在这个受限制的时候，他担当了以色列人的罪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这里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一个的提醒。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字，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字，就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可以能够承受不公平的待遇，愿意受气受苦受委屈。最近啊，在我认识的一个的啊，这我们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有一个的，我们就是有一个的肢体很软弱啊，传道人跟同工去探访他，去到他的门口了不开门啊，没时间没空，我家里没有收拾，没办法了。好，那上个星期就过年嘛，中国过新年啊，这个的就在上一个的主日，这一个的传道他在敬拜的时候有一首诗歌，主啊我深深爱你，我深深爱你。哇，他在敬拜的时候他不断的痛哭，在他哭的时候他感受得到圣灵在触摸他的心。你爱我吗？你是深深的爱我吗？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吗？如果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那么就请你去爱我所爱的羊。无论是怎么样的软弱，你都应当去担当他的软弱，你都应当把他找回来。有一百只的羊，哪怕是九十九只在羊圈里，只有一只在外面，你都要把我找回来。这一个传道人深深的被神的爱给抓住了，他打电话给这一个的肢体，他的先生，今天晚上我四连三十，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吃饭。那个丈夫知道妻子的软弱，他说哎呀我们没时间，不要紧，他开店的，我们就到你的店里去吃饭，把饭做好搬到你的店里去。哎呀那个店很小啊，不要紧，我们就站着吃。 你要看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无论你怎么给我柠檬吃，无论你怎么给我冷面吃，我都不计较，无所谓。我要的是要在基督里把这一只羊给找回来。爱最能够感动人的，爱一定能够改变人的。结果真的是很感恩，这一对的夫妻跟我们的传道同工就在一个餐厅里，以感恩的心，以和平的心吃了一顿的晚饭。过后那个的姐妹也说，在那个的微信里也把这些照片给放出来，就说谢谢弟兄姊妹今天爱心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有多少的隔阂，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的误会，但是你愿意放下我们只要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没有过不了的坎。所以神为什么要对以西结说，要他发这个预言？耶和华说一句他就说一句，我们就会说，神啊，你真的是烦了，你干脆你自己说就得了吧，你为什么要通过我来说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先知的信心也是要考验。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一个因为对神的爱，对自己的同胞的爱，对人灵魂的一个爱，他有责任而且有承担。所以神就用以西结，也考验以西结，你是不是愿意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们看到人对神话语的相信和顺服是神复兴我们的先决条件。借助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给教会做一个属灵的把脉，为教会软弱的肢体来担当，不仅是要找出这个的荒凉软弱的一些的症结，而是要担当，是要彼此担当，是主动的担当，不是被动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同时我们也要问自己，我在这个的过程里头我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有没有做错事，说错话，表错情呢？我有没有用各样的借口为自己的过错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在说预言的时候，坟墓就主耶和华说，我必定打开坟墓，坟墓不打开，里面仍然是死人的煤气、毒气、骸骨一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我说我们很爱面子的，我们常常就把自己披上一件又一件的外衣，我们无论做得再体面，如果神不在当中，坟墓没有打开，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不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造就。除非我们主动的让顺服神，让他把坟墓打开，我们就可以离开一切的黑暗。也许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黑暗是我们心灵里头一直不愿意被主打开，也不愿意在人的面前被打开的一些的黑暗。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做事情，他是被打开了以后，不只是被打开，而是要领他们进入丰盛的之地，进入以色列地。37章12节，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也必定敏锐和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一个打开比这个打开坟墓重要，但是让神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之地也是同样的重要。很多时候我在服事当中，因为走了这一步，你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你自然带领我走到今天，我相信你必定带领我继续的走明天的路。 你绝对不会就把我撂在这里不管了。这个是我常常跟主的一个祷告。是的，主带领我走到今天，只要我顺服神，知道他是带领我走到今天，我不要问明天会怎么样，因为他既然带领你走到今天，他一定会带领你走明天，他不会把你撂在这里，绝对不会。神复兴他的作为，他的目的，我们看到哈，就在这个十四节里面，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神复兴这个大能的军队只有一件事，知道我是耶和华。在旧约圣经里有超过六十八次用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以西结书就用了50多次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以西结书重要的一节的经文，知道我是耶和华也是今天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一句话很明显的，首先是表明了神的列怒。如果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这一节的经文，知道我是耶和华，就好像是那个爸爸妈妈管教自己的孩子，我要打你，要知道我就是你的爸爸。好，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好，是对以色列人的卑劣的一个的发怒、惩罚、责备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好，在诗篇60篇1节和80篇3节这里都说到神的发怒，神的发怒不是停留在发怒，而是说使我们得以复兴。这一个知道我是耶和华，虽然显明了神的烈怒，但是另外的一个意思是呼吁人要悔改。在耶利米哀歌5章21节这里说到要回转，要复兴。好，那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跟那个以西结先知是在同一个的时代，他们都是在被掳的以色列的当中去传递这一个复兴的一个信息。好，在以西结书18章31节这里说到我们要悔改，要有一个信心和心灵。好，在36章26到27节这里说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一个肉心，一个把实心除掉。这个肉心和心心是什么？就是顺服神的律例的一个心。所以弟兄姊妹，悔改可以给教会带来复兴。悔改是承认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错了，神你是对的，我亏欠了神，我今天愿意顺服你的命令，我愿意回转。最后我们要看复兴的目的是得让神得到荣耀，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6章23节这里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38章23节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荣耀的彰显是在于让人知道他是永远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宰。神借着以西结书所传递的信息告诉我们，永远的神，永爱的神，永约的神，愿意跟他的子民建立一个和好和睦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看教会的复兴的时候，首先要看我们跟神 有没有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这正是今天教会复兴的重点。愿神按着他今天宝贵的话语来提醒和光照我们，让他复兴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得以成就和彰显。谢谢。